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到，从43章的13节以下，一直到46章的24节，都是43章12节所说的那个电的法则的具体实行，包含三部分。从43章13节到45章第6节是祭司的法则，然后45章第7节到46章18节是君王的法则，而46章的19到24节一小段是祭肉的法则。昨天我们在第43章13到27节读了祭司法则中间的第一部分，就是洁净祭坛。今天我们读第44章，继续来看神的分别为圣的措施，展开圣殿的治理。先说1到3节是第二个分别为圣的措施，就是东门要永远关闭。第一节说天使又带着以西结回到了那个圣地朝东的外门，这就是我们一再看见的圣殿大门。19年前神的荣光是从这里离开，那是10章19节。那昨天在43章第一节，神也是从这里回到圣殿的，是不是？所以第二节神说外院的东门就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就以免被玷污，百姓就只能从北门和南门进入外院，目的是要分别为圣。今天耶路撒冷的东门也叫做金门，它也是用砖封闭的，但是末日的时候耶稣要自东而来，那是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这边第三节说的那个王，有的时候也被翻译作族长或者首领、官长等等，这一位应该不是弥赛亚，因为下面我们看见他奉献赎罪祭，所以这应该就是指一个王。第三节说的只有这一位王可以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就是坐在东门洞靠近圣殿的门廊那里，在那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吃完以后就从门廊那里进出，而不走这一扇通往外面的门，因为是封起来了哈。而所谓的吃饼应该是吃平安祭的肉，可能这个吃饼是一种通称哈，好像我们说吃饭，那个饭也不是指稻米那个饭，而是指一餐，是不是？下面4到31节全部都是关于圣职人员这个祭司的工作。4到9节是第三个分别为圣的措施，就是出入圣地的法则，也要注意分别为圣。第4节你看，因为东门已经被封住了，所以以西结是由北门进入内院，他说来到殿前就再一次与神的荣耀相遇，他说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而第5节神就要以西结特别留心这个殿中的典章法则，以及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就是说要注意看守圣殿的进出管制。第7节说以前以色列人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可见人不但是身体要受割礼，心里也要有那个立约的证据，也就是要有前面11章19节所说的那个肉心。第8节说明了以色列人让外邦人进入圣殿的原因是要让外邦人替他们看守圣物，而事实上这应该是立位人的职责。所以我们会不会也常常因为怠惰而便宜行事，失去了应有的敬虔。第9节小结论是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因此接着10到14节是第4个分别为圣的措施，就是祭司资格的法则。第10节神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一些担任祭司的立位人不但没有用律法教导百姓，反而跟着走迷的人一起走迷，说随从他们的偶像， 这里第十节、十二节、十三节，神三次重复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而不可再供祭司的职分了。这是十三节哈，他们只能够如十一节说的，在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第十四节也重复说，神要使他们看守殿宇。第十五节举出相反的，另外有一批祭司啊，是当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这一些忠心到底的祭司才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他说，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就是指祭司哈。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撒都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的后裔，请参考历代志上六章五十到五十三节。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历经了亚沙龙跟亚多尼亚的叛乱，撒都都没有走迷。这见于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以及列王记上一章八节。他的后裔就在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时期一直担任大祭司，一直到后来犹太古史记才记载，主前171年的希腊化时代，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啊，就是迫害犹太人的一个希腊王，他就将大祭司的职分转交给了便雅悯人门尼老斯，就是他的倒行逆施之一。下面第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一段是第五个分别为圣的措施，是特别说到祭司要分别为圣。这包括第一啊，是服装要分别为圣，这是十七到十九节。祭司供职的时候必穿细麻衣，在出埃及记三十九章还有利未记第六章十六章等等也都这样规定。这边还特别说，侍奉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因为十八节说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以免不洁净。然后十九节说，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的时候，应当要脱下供职的衣服。这在第四十二章我们已经看见了，圣殿中还特别为他们预备了圣殿左右两大栋的圣屋来供祭司更衣，是不是？第二类是起居生活上的分别为圣，包括二十节说不可剃头，因为这是异教的习俗哈，尤其那是为死人哀哭的表示。二十一节说他们供职的时候不可喝酒，二十五节说他们不可挨近死尸，这些都与拿细尔人相类似。而婚姻的对象，第二十二节说他们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但是他这里比摩西律法又放宽了一步，说祭司可以娶其他祭司遗留的寡妇。你可以对照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七节、十三节、十四节，这是为了维持祭司家系的纯净。然后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到祭司还要一教导律法，二解决纷争，三以身作则来遵守节期和安息日。二十三节说，这些法则的目的是要使百姓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意思说祭司要做榜样。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祭司如果沾染死尸等污秽，就需要献赎罪祭。这里我们说明一下，律法将尸体视为是不洁净，因为死亡是使神与人隔绝的罪所带来的刑罚。但是对我们新约的信徒而言，肉体的死不再是恐惧和不洁净的了，因为那只不过是为荣耀的复活而暂且睡着了而已。圣徒所当惧怕的是属灵的死亡，而不是身体的。下面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是第六个分别为圣的措施，就是祭司是凭信心生活，他们的产业不是土地，而是神自己，这是二十八节。所以他们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是享用祭物，这是二十九到三十节，他们完全仰望神的供应。 第三十节对百姓说，要用首先出熟之物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家了。今天我们照顾神职人员的时候，上帝也要赐福给我们的家。我们先安静一下，领受神的话语。从本章这宝贵的记载，我们要一起来默想：一、关闭东门的记号，以及二、侍奉者的脚踪。先说第一大点，关闭东门的记号，就是圣殿的东门关闭，它是一个记号，表明了一、存记神的同在；二、宣告神的威严；以及三、回还神的同在和丰富。先说第一小点，存记神的同在，就是神所用过的东门就永远关闭，连王也不可以由此出入。理由第一是此门已经成为圣洁，不能再去玷污它；第二，同时也是表示神不会再离开了，所以不必再用此门了。因此关闭的门表明了神的信实啊。我们的神当然不是说会被一扇城门就给关住在里面了，但是用这个作为记号来表示我们封存住神进入圣殿的那一刻，表彰他是永远的回来了，住下来了，不再离开。那今天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不会离弃我们，他将永远内住与我们同在。请参考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还有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四章三十节等等，太美了。第二点，关闭的城门还在宣告神的威严。你看第二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这个所以来得好确定，就是谁也不能够再走神所走过的路，因为他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神。那是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第三点，还回还着神的同在和丰富，就是我们看啊，那个王坐在门廊当中吃祭肉跟饼，他只由那个东门的廊门来进出，而不穿透那个走到殿外去的那个东门，因为那个东门关闭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不是象征着我们在享受基督的丰盛荣美的时候，也都是没有破口哈，不流走，不漏失的。我们所蒙的福气是在里面绕梁三日，圣殿院子里头没有梁，但是就在那些柱子门廊之间，神的同在和丰富都缭绕不绝，回环不已，让我们回味无穷，而且增加无穷。因为好牧人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对不对？第二大点，侍奉者的脚踪。 我们发现新圣殿的荣光是有赖于侍奉者，那就是主要是祭司，他们的配搭服饰来使得这个荣光可以永续。所以侍奉者很重要，他们应该是一，身心受割不被约；二，忠心认事不卸责；三，谨慎自守不走迷；第四，活出榜样有见证；以及第五，以神为乐不贪财。第一小点，身心受割不被约，这是从第七节来看，割就是指割礼，是要除去对肉体的倚靠，请参考腓立比书三章三节。所以我们服事不再是靠自己在那里表现以及努力挣扎，也不是凭着血气好恶来做决定，否则越服事反而越足以玷污神的殿，违背圣约，尤其是在把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也就是说亲近主的时候，若是还夹杂着老肉体，那岂不是罪上加罪？因此我们侍奉神不但是身体上要受割礼，更重要的是心灵上割去我们的老肉体，在神面前守着那个与他所立的约，忠心的完成这个约的托付。不论我们今天只是在教会里教一个儿童主日学，带领一个小组，都与神的大仆人是同样的承接一个约的托付。第二小点，还要忠心认事不卸责，这是从第八节来看，就是我们看见神在开始启示整个国度圣殿的侍奉之前，他首先提醒百姓的失败啊，说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神都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把神所托付我们看守的却是交给别人去看守，我们只做我们自己爱做的事情，我们聘请各种属灵专业人士，甚至是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都让他来担任圣工。求主怜悯我们，服侍神是要勇于认事，而且忠于所托，不假手他人的。第三点，谨慎自守不走迷，这是从十到十三节以及第十五节来看。因为第十节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说有利未人也跟着就走迷了离开我。十二节说，就是指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名，哇，利未人从服侍圣殿转移到服侍到偶像面前去了哈，所以即使他们已经悔改，也都不能够再供祭司的职分。那这里很有意思的，我们看见圣经把侍奉分为第一种是在人面前的，那就是第十一节说，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面伺候他们，是在民，就是在人的面前服侍。第二种服侍是在殿的面前，那就是第十四节，他说，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所以这一种服侍是在殿的面前。那神说这一些犯过罪的走迷的利未人，神的恩典让他们在人面前的在殿面前的服侍他们可以做，但是有一种服侍是在神面前的侍奉他们没有资格做了，那就是第十三节说的，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不可哈，而且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这有没有给我们好大的提醒？我今天服侍神是在人面前，在教会面前，还是在神面前的服侍？我们可能喜欢坐在人面前，因为人会夸奖我们。那坐在神面前的可能不为人所知，但却是神最宝贵的。那些走迷的人还没有资格来做呢，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他也是祭邪的神。我们真是要保守自己站立的稳，不要随人走迷，因为无论如何走迷都会使侍奉受亏损，失去祝福。 而我们是看重在神面前的服事所带来的祝福的人。赞美主。第四，活出榜样有见证，这是从17到27节来看，就是祭司们必须分别为圣，郑重的来从事圣洁的职任。这包括 A 外观上的见证，这是17到20节，就是他们穿衣服，他们供职的时候只能够穿细麻衣，不能穿会让身体出汗的羊毛衣，还有供职用的圣衣不能够穿到外院的一般民众那里去，那还有他们不可剃头，又不可以留长发，那总之就是他们的衣着、发型这些外观上要有作为祭司的见证。另外 B 内在生活原则上的见证，包括他们供职的时候不能够喝酒，这种是饮食的原则，这是21节，然后他们只可以娶以色列后裔当中的处女或者是祭司遗留的寡妇，这种婚姻的原则，这是22节，他们还要教导律法，公正判决，这是立身处事上的原则，这是23到24节，以及他们不可沾染死尸，这是丧事的原则，这是25到27节。所以就是所有的婚丧喜庆饮食男女，一个祭司是随时都要持守洁净，生活动作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与世俗有别，为主做见证。下面第五点，要以神为乐不贪财，这是从28到31节来看。第28节神说，祭司必有产业，而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这读起来是不是铿锵有力？我们服事者有神为产业，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要自怜，不要跟别人比那个漂亮的房子。在台湾可能还不觉得，在国外那房子有的真是漂亮。我们越是自以为老练的人，孔子说老之时戒之在德，在钱财的事情上要真的眼目开启，看见我们在天上的基业。而另外明天在第45章我们还要看到服事者在神的国度中有何等丰富的产业，神从来没有亏待我们。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关闭东门的记号，它表明了存记神的同在，宣告神的威严，以及回还神的同在和丰富。第二大点，侍奉者的脚踪，就是以祭司代表所有侍奉神的人都要注意身心受割不被约，忠心认事不卸责，谨慎自守不走迷，活出榜样有见证，以及以神为乐不贪财。这些跟我们今天都息息相关啊，因为说起来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不是？而今天这个时代又正是一个是非不分黑白不清的时代，我们服侍神的人有责任要让百姓知道圣与俗、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今天我们可能不用这个词汇，不用这一些规条，但是要分别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讨神喜悦，神的荣耀才能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不变的定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关闭圣殿的东门，好将你圣洁的同在永久寄存，而我作为一个蒙拣选侍奉你的人，是多么值得庆幸，不但已经被你的宝血洁净，也在你的爱中保守自己，分别为圣。我的衣着、餐饮、婚丧、喜庆，一动一静，都尊你为主，以讨你喜悦为定。哦，主啊，这是我以我全所有所向你献上的敬拜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